家国情怀，旁白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战火纷飞，日本军国主义者贪婪地吞噬着中国的领土。于是，回国不久的丁关海夫妇被迫加入了难民的行列中。在丁肇中童年时分的记忆里，并没有五颜六色的糖果和棉花糖，而是充满了炸弹和警报的声音。不能上课，丁肇中就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待在家里，听着大人们说着些有关家国的话。三个兄妹也就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。可是，中国这么大，肇中却是这么小，他们能为受了伤的祖国做些什么事情呢？大街小巷充斥着清脆坚定的童音，丁肇中三兄妹也和街上的那些青少年们一样，愤慨激昂地呼喊着口号。丁肇中7岁那年，父亲丁关海带着他参观了一个在重庆举行的工业展览。展览会上，那些新机器和工具可真有趣啊。小小的肇中一下子就被那些吸引去了注意。他拉着父亲问了很多问题，父亲都耐心地和他一一讲解。在这里的所见所闻，在肇中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，一经灌溉便会一发而不可收拾。9岁那年，丁肇中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本书《法拉第传》。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故事给了丁肇中很大的震撼，于是他下定决心，他也要成为和法拉第一样被人尊敬和仰慕的科学大师。上初中时，丁肇中对于中国历史这门课程十分感兴趣，他甚至能将许多章节牢记在心。每每看着历史书上的那些文字，历史长河中的那些片段就像是浮现在他的眼前一般。他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感到骄傲，也为自己身体中流淌着中国的血液而感到自豪。12岁的丁肇中说出了这样的大道理。当时的他为了能够跟上学校的进度，放弃了游戏和玩乐，一旦有时间他就会埋头苦读。受到家庭的影响，丁肇中对学习一丝不苟，读书全神贯注，专心致志。遇到疑难问题，便找遍书本，务必得到答案才肯罢休。课堂上，他聚精会神地听课，也常常举手发问。课后和同学们讨论问题时，往往要辩论到甚解才肯罢休。丁肇中的同学们在毕业时给他留下的话，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励。1956年9月，丁肇中告别了父母，前往美国求学，开始了在密歇根大学的艰苦学习。丁肇中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的时间里，一直忘我地沉浸在数理的学习和研究之中。丁肇中经过3年的努力，获得了数学和物理学硕士学位，之后又在密歇根大学物理研究所攻读了2年，提前获得博士学位。丁肇中虽然是美国籍，又身在美国读书，但他深深地知道他的根在中国。从1975年开始，他每年都要回国访问讲学，几十年来从未间断。为了祖国高能物理的发展，他不辞辛劳，远涉重洋，多次来大陆从事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，介绍国际高能物理的发展，努力促进国际物理学界同中国物理学家合作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二年，1977年夏天，他带着妻子和2个女儿一起回国，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。邓小平对丁肇中说， 中国目前百业待兴，尤其是科学界，中国急需培养一批科研人才，希望派中国科学家参加丁肇中的实验组。丁肇中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丁肇中说，在访问期间，丁肇中与许多科研机构进行了学术交流，为我国高能物理实验的工作者详细地报告了他多年来的研究工作。1985年的那个夏天，知了吱吱地叫着，大地都要被热到融化了。丁肇中回到了他跨别47年的故乡日照。现在的日照已经与往日的大有不同，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枕山碧海，风景绚丽几极。丁肇中专程来到市郊饕洛镇他的祖居仲德堂，在亲朋好友的陪同下，他还参观了镇上的中小学校和工厂。作为一个炎黄子孙，丁肇中深爱着祖国，眷恋着故乡。他挥洒一腔热血，四处奔走讲学，热心培养中国高能物理人才，积极推动中国科技发展。1988年10月，一座大型高能加速器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北京西北郊建成。如今，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做物理实验的骨干科技人员，大多数都在丁肇中领导的实验组工作和学习过。丁肇中说，回归故土后，丁肇中感叹地说，2002年6月，在距第一次回归故里17年后，66岁的丁肇中又一次踏上了故乡山东日照的土地。在海滨金色的沙滩上，他深情地抓起一把沙子，用手指来回揉搓着说。3年后，丁肇中第三次回到故乡。他们来到了饕洛镇的丁肇中祖居时，那里已经修整一新。而后，丁肇中一行便来到祖父丁履训墓前敬献花圈。墓碑上有着一句用中英两种文字铭刻的碑文。在拜结祖墓的时候，丁肇中牵着夫人苏珊的手，凝视着儿子，缓缓地用英语说。